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九评共产党研讨会集萃专栏节目。1月15日在芝加哥，由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大纪元时报、中国大社、新世纪电视台、全球沈江大联盟、保卫言论自由人权同盟联合举办了第二场九评研讨会。文教中心会场吸引了近百位来宾，下面请您收听台湾大学政治系明居正教授的演讲实况录音。
首先谢谢主持人，刚才这个介绍呢不敢当。陆小姐，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大家好。很抱歉来晚了，让大家虚惊一场。怪我自己呢，早上的时间没算准。这说起来有点曲折，那个当时从我们家住的地方这个过来呢，到那个DC 的机场呢需要一段路。那么我们没算准时间，等到我上了那个电车之后呢，发现呢已经这个恐怕是会迟到了。所以我心里就盘算说是不是能有更好的办法，但我晓得电车时间呢是固定的。而且我心里想了很多个方案，后来发现说恐怕都不行。那只好说我就乐天知命的呢让这个电车呢到那里去，然后还寄望最后一分钟呢能够到那里。就到那里的时候那门刚好关上。所以我想说那我怎么办呢，所以那就想了各种各样道歉的话。因为本来那时候这个一下人心浮动的就想编个理由，我想这样绝对不行。所以对不起在这边这个等我的这些嘉宾们。所以我想还是老老实实呢把我迟到原因跟大家讲一下。我就是迟了，就是动作慢，很不好意思，下次会改进，如果还有下次的话。那么刚才我来这边呢听到这个陆小姐她谈这个酒瓶的一些问题呢，这事情说起来真的是感触很深。我自己大家晓得我的背景呢是这个台湾出生的，我在台湾出生台湾长大。那么为什么会研究这个题目呢，我想这个原因很多，我慢慢道来。我这人讲话有个习惯，我得看东西讲，所以请各位先给我一分钟时间，我把东西拿出来。我包不能让他拿走，万一等一下有什么急要东西，我还要去拿了。那我刚才谈到说呢，那个我这个台湾生长人为什么会去研究这个问题呢？我还记得说，当时我在这个美中这地区读书的时候呢，我这边待的时间比较久，所以跟在这边很多呢这个老朋友呢，当时谈了很多事情。当然我自己本人是念政治，用大陆话来说叫搞政治的，不过坦白讲我并不搞政治，我只念政治，而且我只研究政治。政治学呢当作一门这个社会，当作一个社会现象，用科学的办法呢去研究它，说我们在干这个事儿，我们倒不真的卷起袖子呢去搞那 dirty politics。 不过呢这个不管是怎么样呢，凡是你自己认为是血性方刚的人哈，大概在政治比较动乱的时候呢你都会去谈政治。所以当时呢我在这个美中地区呢这个结交了一批好朋友，那大部分是台湾来的，那少部分呢是大陆来的。我们在那边谈政治，谈得非常这个热血沸腾，慷慨激昂。那时候后来讲了半天呢，其实我们因为台湾来的人呢在一起呢大部分谈的是台湾的政局多，当然也放眼大陆，当然嘛我们说立足台湾胸怀大陆，放眼全世界嘛，对不对，我们是这么说的嘛。所以我们偶尔这样做一做，那但是大部分人还想说我们还是要先回台湾去啊，先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怎么样去改良社会啊，改造什么等等啊，然后怎么样再去想说要进取大陆啊什么之类的。就后来人家注意到说奇怪，那你这个搞了半天你说你们要改造什么，但看你研究的东西呢都是研究大陆啊，你不是也研究台湾政治啊什么。我说对啊，可是其他台湾来的这些念政治学的人呢、啊、都是研究台湾政治啊，研究台湾的这个政治发展啦，研究经济对政治的冲击啦，研究政党政治啊，甚至研究这个党外运动啊等等，都是研究台湾政情。那你为什么研究这个大陆呢？我看了半天我说对啊，你们研究自己人，我专门研究敌人啊，非常少数的一个人。那后来就没想到就靠这行呢就开始吃饭了。那么就这样在台湾，我就后来在86年87年在这边毕业之后呢就回台湾去工作了。回台湾工作呢就像刚才主持人介绍我一样，我开的课呢相当一部分呢是在大陆的政治或是大陆的外交。那么我们这些人呢后来基本上就是要靠大陆吃饭的，那么也吃了很久， 那么当然大陆变化越多呢，我们越高兴，因为这样我们越有事儿讲。就后来讲了讲呢，到了这个1989、1990、1991的时候呢，哎，大陆呢当然发生六四事件，当时我们就突然说大陆会不会垮啦，会不会倒啦，会不会怎么样啦。当然除了担心说中国变化之外呢，还有一个小小的私人的担心，就是我会不会没饭吃，因为这事情是真的会发生的，那真的会发生的。还好我们这批人呢还没发生在我们身上，就发生在哪些人身上呢？发生在那些研究苏联跟东欧的学者身上，有一批人呢就真的没饭吃了。同样在这个芝加哥大学了，或在这附近几所大学了，或在这个东部像哥伦比亚大学或哈佛大学，很多很有名的学校，有很多很有名的研究苏联跟东欧的专家，结果呢在1989、1990、1991呢，这些国家先后发生震荡，就首先是波兰、匈牙利、捷克三个变色，然后东德了，什么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一个跟那个垮台，最后呢连苏联老大哥都垮掉了。正在我们这边额首称庆说啊，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就要倒掉的时候呢，就这些这个学者们呢叫苦连天，我们明天进教室不晓得讲什么好，所有过去讲的几件东西全部不管用了，从明天开始全新的东西，然后这些新的东西他自己也不晓得怎么回事。那么对我们来说呢，如果这种事情发生的话呢，我想是一则以忧一则以喜。共产主义在人类历史上呢是非常独特的一页，它不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我们大家仔细回想一下看看，19世纪中叶的时候呢，有一批人呢在欧洲开会，开会的时候他们觉得说他们的理论素养不够，所以就找了一个他们认为理论素养很够的人呢帮他们写一下这个开会的纲领。被请的这个人呢叫做马克思，马克思应这要求之后呢就把这会议的纲领就写出来了。写出来之后，这份文件呢后来在这个国际上面流传100多年，这份东西呢大陆出来朋友都已经猜到了，共产党宣言。一个幽灵在欧洲大地上游荡着，什么幽灵呢？共产主义的幽灵。他说的一点都不错，真的是一个幽灵开始游荡了。所以当他预言说共产主义在欧洲要发生，然后会席卷全世界的时候呢，当时大家看他的分析呢慢慢开始相信了，慢慢开始相信了。过了50年之后，欧洲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人呢仍然在读马克思。大家记得共产党宣言最后怎么说的吗？无产阶级这些人们，你们不用担心，因为你们不会失去什么，你们失去的手上的是手铐跟脚上的脚镣，对不对？你们只要站起来打破这个旧世界，那你会拥有一切。你如果说真的把马克思的这个共产党宣言详细读完的话，你真会受他感动。我当年就受他感动过，热血澎湃。他的文笔真好，他的人道主义的信念也非常强，而且这个人呢博闻强记，精通经史，所以对这个西洋的历史呢非常非常熟悉。他的文笔又精彩，所以读的人呢无不动容。在19世纪的这些欧洲知识圈里面，没有人不读马克思的，读完马克思之后没有人不相信的，大家都相信马克思。但是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相信愿意为他奋斗终身，另外一种人是相信但要阻止他的到来。所以当时欧洲的知识圈里面只有这两种人。你若读了马克思的这个共产党宣言的话，读到最后几段的时候，你会被他所感染，你会相信他说的是科学的真理，他用科学的方法说明了人类社会的变迁，很精确很雄辩的说了人类社会会怎么样从这个奴隶社会走到，从原始社会走到奴隶社会，走到封建，然后走到资本主义社会，然后最后呢我们会迎接来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然后这个社会会多快到来呢？你看这本书的时候呢，你比较悲观的话，你认为几年之内呢这个共产主义社会会到来，你比较乐观的话，你认为几个月之内会到来，你再乐观点的话，你认为这个无产阶级世界革命2个礼拜之后就应该发生，对不对？各位再回想一下你当年读的时候是不是有这种感想。那年呢是1848年，所以马克思看起来非常雄辩的揭示了人类社会变迁的过程之后，然后这些欧洲知识分子呢为之风靡，大家就开始或者为之奋斗终身，或者要阻拦它的实现去拼命奋斗。过了多长时间呢？过了50年， 到1898年的时候，大家回头一看说，哎，马克思当年雄辩预言的社会变迁，至少这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应该来，怎么到现在还没看到呢？所以很多人开始想说，马克思说的是不是不对了？这个时候呢，这个国际共产运动或者国际工人运动呢，就分成两支。一支人认为说，我们不需要再走马克思那套道路，我们可以用比较温和的渐进的方式，选出我们的代表进到国会里面帮我们讲话，争取我们的福利，一样可以达到马克思所要求的那种社会状态。另外一支人说，不不，我们不要这样走，我们还是相信马克思，马克思还是对的，所以让我们继续高举无产阶级，高举这个阶级斗争的大旗，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去实现共产主义。刚好呢，就分成了两支，一支呢比较在西欧，在北欧；一支呢比较在中欧跟东欧。这两支的这个发展呢，各位在读过这个共运史的就很清楚了。我来帮大家复习啊，等一下要考试的啊。那么这两支呢，就刚好分成了一支呢，变成了社会民主主义或者叫民主社会主义，另外一支呢叫做共产主义。大家慢慢猜到了，在西欧北欧走的那支呢变成了民主社会主义，在中欧东欧走的那支呢变成了共产主义。为什么有这两支差别呢？它不只是一个路线斗争的问题，他们的路线斗争其实反映的是他们所在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状态。我把这句话再说一遍，听起来有点啰嗦，但是很重要啊，大家专心听。他们所采取的路线的差异反映了他们所在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也就是经济比较进步比较发达的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这一支，经济比较不进步不发达甚至比较落后的走上了共产主义这一支。这个差异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差异后来决定了几亿人甚至几十亿人的身家性命。所以东欧中欧这一支人比较落后的，这个社会经济比较发达这一支的知识分子呢，大部分是相信共产主义，相信暴力革命，相信阶级革命。谁为首呢？列宁为首。然后呢，再过没有多久，大概在1917年的时候，列宁革命成功，在俄国夺权了。在俄国夺权成功之后呢，算是共产党在第一个地方有了政权，他开始迅速巩固。当他巩固的同时呢，他还把他思想呢向外去扩散去了。那个时候呢，大概是1918年到1920年。一年之后，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那我先把前面这段交代完，我们再来谈谈中共的部分。所以呢，原来一开头呢，中国共产党呢，就是作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支部所出现的，是这么一种状态出现的。它是一个外来的移植进来的东西。那么外面这些人为什么把这东西传播出去呢？那我们就谈到列宁了。列宁这个人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在我年轻的时候呢，我还觉得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时候，我是很崇拜列宁的。但当我这个转变成为一个民主主义分子的时候，我相信民主政治的时候，我就不再相信列宁。但是我依然佩服列宁，列宁头脑非常好。好到什么地步呢？好到他狡辩的时候人家看不出来。在座有没有人精通经言列宁？经言列宁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如果大家都不懂的话，我就可以乱说一下，有没有？大家都很客气，好，那我来随便说一下。列宁，我们刚刚讲说呢，他是师承马克思的。马克思在1848年的时候讲说，人类社会这样变迁到最后呢，会出现严重的阶级分裂，会出现阶级斗争，所以我们呢要做无产阶级先锋队，要去怎么样去推翻这个政权。马克思呢比较是一个哲学家，比较是一个空想家，所以马克思在1848年讲了共产党或共产主义实现这句话之后呢，他没有办法去落实它。终其一生呢，马克思从来不晓得什么叫权力，他连生活都有困难。那么等到马克思过去之后呢，他的这个亲密战友恩格斯接续他事业呢，也没把共产主义带到哪里去。共产主义真正能够有点什么起色，是有了列宁这种人物。我为什么称颂列宁呢？从政治学家来看，列宁是很杰出的一个人。 第一呢，头脑非常清楚；第二，他晓得他要什么；第三呢，他晓得他用什么办法去拿到他要的东西。他要什么呢？他要政治权力，他要政权。然后他怎么样得到政权呢？他创建一个党，什么党呢？共产党。这个党呢，他自己讲说是一个新型的政党，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个新型的政党呢，既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做无产阶级的后卫队。为什么这个党这么厉害呢？因为这个党呢，是由特殊材料的党员所构成的。这些特殊材料的党员呢，就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为什么这么特殊呢？因为他们精通理论，然后呢，会运动群众，他们隐身于群众当中，然后带领群众呢，去弄革命，去闹革命。但是呢，他自己呢，却能够在群众当中像鱼进水当中一样。列宁讲的非常精彩，他后来真的这样做了，所以他创建了这么一个党，在里面呢，原来叫小派，叫布尔什维克派。后来呢，大家把意思一拧呢，就变大派了。他其实原来是小派，孟什维克才是大派。但列宁就用这么高超的技巧，这么优秀的这个组织，最后呢，打败了孟什维克，打败了这个社会革命党，最后呢，推翻了这个社会革命党所创建的这个临时政府，或叫约法政府，然后取得政权。列宁就是凭借了这么一个非常特殊材料所构成的共产党，在俄国取得了他所要的东西，取得了政权。然后在取得政权同时，他还有一个特殊地方，他晓得如何巩固政权。如何巩固政权呢？把不喜欢的人或者杀，或者关，或者流放。反正俄国土地大得很，流放到什么地方去无所谓的，对不对？就这么干了。所以列宁在这个轰轰烈烈的时候呢，就差不多是这1918到1924，列宁死于1924年。跟他同时闹革命的有托洛斯基，然后呢，同时有史大林，就这三个人。他们的东西是不是原来马克思理论的东西呢？完全不是。所以我刚才讲说，马克思呢在当时写书的时候不是一个人写，他跟恩格斯一起写，他们中间是有矛盾，是有差距的。每一次有差距的时候，这个列宁在后面看到之后呢，就嘴巴上讲说啊，马克思多伟大，但他走的方向都是通常是恩格斯的方向啊，所以他是阳奉阴违的第一人。厉害到什么地步呢？每一次这样讲的时候，他都很巧妙的转到恩格斯这个地方来，然后嘴巴上说马克思多了不起，多了不起，多了不起，我们继续闹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我们推动无产阶级革命。但是列宁推动真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吗？不是的。列宁很明白的讲，共产党是一个特殊材料所构成的这个政党，这些特殊材料是什么人呢？他能够懂理论，能够运动群众，能够什么？绝对不是无产阶级，绝对是知识分子。所以从一开头，列宁就晓得组成他政党的核心是知识分子。列宁就是动员了这些人，他动员的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他动员是极端热情的，对现状极端不满的，然后极端具冒险精神的，甚至具破坏精神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在每一个社会里面通常占的是极少数，而不是极多数，否则每一个社会是不安定的。在每一个社会里面都可以找到像年轻的我那样的人，坐在那边坐的不是很安定，然后眼睛东看西看，没事做就想把人群挑起来看，挑动左半群众斗右半群众，然后看看会怎么样。这种人在社会上面不是很多，但总有那么几个。列宁呢，通常在社会里面找到这种人，但这种人有的时候呢，还不一定完全能够动得起来，所以他告诉你说，流氓无产者是很好用的。什么叫流氓无产者呢？流氓无产者就是在都市里面游荡，整天早上你也看到他，中午也看到他，下午看到他，从来不认真工作，然后他或许也居无定所，他整天干什么？他整天就想在闹事儿的那种人，这叫流氓无产者。后来讲的好听叫流氓无产阶级。列宁非常非常精明，非常会计算的把这两种人结合起来，拉进党里面去，造成了一个特殊材料的共产党，用这个党去夺权成功了。我之所以不厌其烦的把俄国历史讲一遍呢，是要告诉各位中共是怎么出来的，中共也是这么出来的。陈独秀是什么人？李大钊是什么人？瞿秋白是什么人？ 除了向忠发、李立三是无产阶级分子之外，我们前面数的全部是小资产阶级，而且是我们英文所说的 declassed intellectuals， 脱离了本阶级的知识分子，就是我前面讲的那种唯恐天下不乱的知识分子，在每个社会里面都有。他当然有他理想主义，我不能 deny 他的理想主义，但他去实现这种理想主义的方式是非常奇特的。As in any society， 所以他们就有这种人。那么这些人呢，在1921年之后不满意于中国的现状，然后决定创建这么一个政党。创建这么一个政党要实现什么目的呢？他当然要实现一个富强的中国。他说，我绝对不是要把中国弄垮的，把中国弄成这个贫弱不振，绝对不是的。他是要把中国带上一条复兴的大道，他们真的是这样想的。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我们很快看看中国近代史。中国在满清进来之后呢，其实变成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朝代，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强大到什么地步呢？中国今天的疆域呢，比历史上中国的疆域呢，一般来说呢，略大一点点。满清时候的这些疆域呢，满清极盛时候疆域呢，比今天中国的疆域呢大很多，大 50% 都不止。所以满清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强盛的朝代。各位回头看看，你撇开满汉之争，撇开民族主义之争，你认真去看看满清时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呢，叫做物富民丰，文治武功大胜于天下。中国大部分的领土呢，现在中国大部分领土在那个时候巩固的，今天占中国 60% 的少数民族的领土，大体上是巩固的。当然在之前呢，明朝也曾经巩固一部分，但是大部分是满清有巩固的。别的例子我不多说了，我说新疆。新疆这个省叫什么？我们再说一遍，新疆，新的疆域，新的疆域，新进来的领土，就这个意思。什么叫绥远？什么叫宁夏？绥远呢，就是绥靖远方；宁夏呢，就是安宁西夏或安宁大夏。什么叫做安东？安定东方。不好意思，所以现在改名叫丹东。我前双皮鞋就在丹东买的，今天没穿来。换句话说，中国传统的地方呢，是长城以内的地方，这是汉人活动的地方；汉人以外活动的地方呢，是少数民族地区。说到这，我就忍不住讲一件事情。今年是2005了哈，我们第一次到大陆去的时候是1992年，十几年前了。刚刚踏上大陆土地的时候，啊，心里真的是这个汹涌澎湃啊！我踏上祖先土地什么真的非常激动。然后在飞机上刚好也跟一个台独朋友呢辩论了一场呢，然后到了北京的时候，我看你还敢不敢讲？哇！然后带着这个踌躇满志呢，我就进入了北京了。然后就开会，开完会之后呢，这个当地承办的这个单位呢，就组织旅游，那我们就到这个长城去旅游去了。登上长城的那好汉感觉油然而生，不上长城非好汉嘛，上了长城必是好汉嘛，就爬上去了。大家到那个长城，大家知道有两段嘛，对不对？一段是比较平坦，我从来不晓得长城上面外国人这么多。摩肩擦手，没看了几个东方人，没看了几个中国人，全部都洋人。哇，我看哇，长城快被外国人占领了。就再往上，就那一段是比较平坦的，对，比较好走。就会看上面还有个陡坡，对不对？哎，我一想，我把这段走完，然后就跟我太太讲说，我们要走上去。我太太他妈告诉我说，哎，走吧，我们这个那上面这个洋人少一点啊，蛮夷少一点，我上去到汉人地方去了，就是走上去了，就走，那段真的比较难走。走上去之后呢？大家还记得当时在1992年左右，北京市副市长是谁吗？张百发吧，张百发，对不对？为什么呢？你花10元可以买一张张百发证明你是好汉的一个证书。啊，后来我想了很久，后来想着不用了，我已经用行动证明我是好汉，不需要那张纸，所以把那10块省了。好了，我爬上长城之后呢，就居高临下去眺望，它很多敌楼嘛，就这样往下看，在一个一个地方上看，那地方刚好是那个一个大山谷，有没有？你当时觉得底下是一个大山谷，那时候是七月天，哇，整片山谷绿油油的，然后刚好一片清风徐来，我心里面又怒潮澎湃了， 我想哇，不得了，登上长城了，我祖先当年就在这里俯瞰敌人，然后在那捍卫疆土啊，然后捍卫中华民族。哎，正想着高兴，想不对啊，我可能不是汉人啊，我可能当年我祖先可能在底下呢，正在努力在攻城呢。我一想到这里，所有兴致都没了，想哎，大家知道我姓明嘛，明可能不是汉姓嘛，对不对？说法之一呢，就是啊，这是说法之一，这还不完全可靠，各位不要随便出去引用啊。我们明家呢，在唐朝末年藩镇之乱的时候，啊，在长安洛阳一带，长安洛阳啊，跟今天的这个华盛顿 DC 差不多，是国际性的都市，因为当时这个唐朝是世界第一强国嘛，各国都派使节来到那里嘛，所以那地方呢是这个华洋杂处。唐朝本身就是一个华夷融合的一个朝代，它不是纯汉人，对不对？它不是纯汉人，所以那个长安跟洛阳一带呢，那是华夷杂处。我们明家那个时候就在那里。然后呢，人家说你这个明这姓呢，可能就不是汉姓，你这姓很可能是什么呢？是西域来的火器营。因为唐朝不是对外征战吗？什么契必利斯啦，什么什么，这些都是这个这些藩王都参加了唐朝的军队嘛，西征东征都有他们嘛。当时火器刚好从西方传过来，那么火器呢就交给这些西方部使用，所以他们进来之后就慢慢汉化，就不好意思叫什么契必斯利啦，或者叫什么扎摩罗科啦，或者叫什么什么奇奇怪怪名字，所以就变成很简单的汉姓。那既然你用火嘛，或者用什么火器营嘛，那就直火为姓呢，那你不好叫火先生啊，所以叫明先生啊，大概是这样来的。各位不要引用，不是百分之百确定。这故事我还没敢跟我爸爸说，他一直以为他是汉人。好了，所以在这个长城上面呢，在那边唏嘘凭吊一阵之后，那感觉非常好哇，而且还带着这个前两天战胜台独分子的这个那种感觉呢，哇，觉得特别好。但是我在大陆开会的许多经验呢，跟我碰触到大陆很多这些干部呢，尤其是高干呢，那经验是比较不愉快的。那经验是比较不愉快的。大部分经验是什么呢？比较强词夺理。然后一直讲说呢，我们怎么样都是对的。我们始终我们党一贯是正确的，我们是一贯的伟大光荣正确。各位知道我是读党史，读中共党史出身的，所以他每次说伟大光荣正确的时候，我就想到一大堆又不伟大又不光荣也不正确的地方，我就一个这样讲，我说那你怎么解释三面红旗大跃进呢？那你怎么解释这个反右运动呢？那你怎么解释三反五反呢？他每次他讲说过去了，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对的，我们错的时候那是过去，我们现在始终是对的，我就觉得很怪。好了，那现在就回到我刚刚在那话头上来说，中国共产党呢，其实不是真的不是有心要把中国搞得这么惨，他是看见这个清末满清末年跟民国初年的时候，中国受到列强的侵略跟欺侮，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丢了这么多东西，他们呢心有不忍，他起来救国救民，他们真是这样做的。所以才在这个孙中山革命建立了民国十年之后，在上海呢建立了共产党，因为他们认为说三民主义不能救中国，我要用别的道路，什么道路呢？用列宁的道路，用共产主义救中国，所以他真的是一片好心。所以从1921年之后，花了28年的时间，终于把强敌国民党扳倒，扳倒之后呢，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下呢觉得扬眉吐气了，红旗冉冉上升，然后这个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然后那种高兴跟那种欢欣的简直无法形容。好了，那现在他们开始要使得中国强大起来了，用什么办法呢？用共产主义。我们前面讲到说共产党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所以特殊材料的这个政党，他统治的国家呢用的手法也非常特殊。从1949到1952年，他果然就不同凡响的推出，先后推出了五大运动，抗美援朝运动啦，三反五反运动啦，然后思想改造运动啦，然后这个这那个，反正每一个每一个这样搞，然后还有一个是正反运动，每一个这样搞，目的是干什么呢？巩固他的政权。在这么几年下来， 他在巩固政权过程当中杀人多少呢？不少于300万。他自己讲的啊，在三反五反在正反运动当中呢，清的什么匪啊霸什么的，清掉240多万。所谓匪啊霸，就是国民党残余部队或是地方武力。然后呢，在这个打地主的时候呢，一般说是70万，现在最新考证数字是不少于100万。就这样呢，就是340-350万，还有一些小的零头呢还不加在里面。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在刚刚开头要巩固政权的3年呢，杀人呢不少于350万。那时候是到1953-54年，然后很快的呢，几乎重叠呢，就开始进一步的土地改造，土地改革，然后呢，这个三大改造运动开始，农业的改造、手工业的改造，然后工商业的改造。所谓改造呢，用他们的话一句说完，就是把原来的私有财产全部变成国有的或是集体财产。他自己讲，这么一来之后呢，摧毁了或者说完全这个消灭了在中国推行了几千年的剥削跟封建制度。大家可能读剥削吧，我的口音比较不太一样，剥削制度。他们说我们现在呢，终于把资源呢掌握在手上，我们可以来建设国家了。那一年呢是1956年。56年同时在这个另外共产国家匈牙利爆发了这个匈牙利这个事件啊，反党啊，怕说毛泽东怕说那些事件呢会影响我们啊，所以恐怕呢我们这边也会出现反党分子，我们解决反党分子。所以毛泽东呢就非常高明的先在党内发动整风运动，整着整着发现说这样整恐怕整不干净，这样子我们来开门整党，邀请党外朋友呢帮忙我们整党。党外的这些朋友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的时候已经被吓过一次了，所以这次共产党呢换了笑脸说请大家帮忙整党的时候，大家一看说哎呦不要理他，大家就不讲话了。动员一次不讲话，动员两次不讲话，动员三次不讲话，共产党急了，那这样我们的整党怎么整法呢？那这样吧，我们还是再进一步来推动一下。所以请了李维汉这些人呢，再请了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然后再到这边开个会来交个心，然后拿个条子出来讲说哎，有三不政策啊，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绝不秋后算账。然后大家一看这字迹呢，哦，这是润之的字，那没错了。好了，既然看到了润之的字呢，我跟润之够熟嘛，那我就开始讲，我就帮助共产党了，就轻轻的讲一讲。那么讲一讲讲一讲呢，讲到什么程度呢？后来有人形容说，讲来讲去呢，他的言论的范围呢基本上不会超过说鲁迅刚才讲的那个阿三呢跟鲁迅讲说，老爷您袍子脏了，请您脱下我给您洗一洗吧，不超过这个范围。好了，那但是这个话呢慢慢呢也被升级了。各位看到人民日报吗？对不对？当时像祖安平啦，这些人呢，张乃器啦，一个个开始讲话呢，略略升级，但是很多话呢，后来是被扭曲的，是被扭曲的，原来话不是那么说的，被逐渐加码之后呢，就越变越怪了。什么共产党下来，然后中国不会亡，我们要杀共产党，葛佩奇就这号人物嘛，对不对？葛佩奇什么人呢？原来地下的这个中共地下党嘛。为中共立下了汗马功劳，就阴错阳差呢不小心的被打成这个右派分子，苦劳啊什么的搞了20-30年，最后才平反，平反完之后没过几年好日子呢就走了。所以反右运动就这样从党内一点点这样起来，最后打了多少人呢？中共官方承认的数字是54万多，最后一般通称55万，也就是说胡耀邦当时平反55万。香港有几位作家呢不服气，因为当年他们家受到连累，所以他把各种资料找来呢，一点点这样刨出来之后，就写成一本书。他的考证是不少于100万到120万，这就叫戴帽右派，也就是你头上是戴着右派帽子的这么一些人，是100万到120万。另外是内控右派呢，大概300万左右。换句话说，全中国知识分子呢，大概400多万人呢，你不是右派就内控右派，有很多人非常有名的啦，啊，方励之啊，刘冰燕啦，当然鼎鼎大名的呢是朱镕基。 也就是这种人当年是忠心耿耿的向党提意见的，最后被打成右派。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会把自己向自己忠心耿耿提意见的人把他打下去，然后打完之后呢，还要踏上千万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大陆讲话很残忍，对不对？台湾出来的时候听这些话呢，会不寒而栗的。所以在台湾我们讲吓人，哎，共产党来了，哎呦！台湾真的这样，我们小时候就这样吓大的，比警察来了还有用。大人会这样吓，因为他们在大陆老家看过，他们在大陆看过，然后有很多消息出来，所以知道，就会这样去吓。那么就这样子，民族的精英有将近400多万人呢，或者真正被打，或者戴上帽子。过了十几二十年呢，才逐步逐步平反。知识分子打完之后，谁还敢再讲话呀？阴谋，我明白告诉你是阳谋，这叫流氓。只有流氓才会这样讲话。堂堂国家领袖，我告诉你说，我这是阳谋，我连阴谋我都懒得跟你讲。所以1957年打完右派之后，党内党外谁还有人敢讲话？没有人敢讲话了，才会出现1958年的大跃进，搞人民公社，放卫星，亩产呢从200斤、300斤到1000斤到1万斤。毛泽东、邓小平这人家里不是从农村出来的吗？我就不相信。一亩地打多少粮食你不知道，讲到千斤你相信，讲到万斤你相信，亩产82万斤你还相信，你还头脑发热讲说中国粮食现在太多了，我们要盖谷仓，要盖粮仓，否则不行了。堂堂国家领导人讲出这种话出来，那好嘛，错了就认嘛，错了不认，把彭德怀打下去，敢讲真话人打下去，一次又一次把敢跟自己讲真话打下去，打完之后呢，继续倒行逆施。经济的发展是非常残酷的，中国这么落后就是因为经济当年落后。经济为什么落后？因为人家是工商经济，你还是农业经济。你要从农业经济转成工商经济的时候，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不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轻则转不过去，重则呢还有天然惩罚。什么是天然惩罚？1959 1960 1961，在3年时间呢，大量大量饿死人，成片成片饿死人。在那3年当中，死了大概将近4000万人。台湾是最早发布这个数字的。1960年代初期的时候，台湾就有单位发布说，大陆这几年灾荒呢，死人呢，按照我们统计呢，应该介于3000万到4000万之间，向全世界发布，全世界哗然大笑，没有人相信。你台湾算什么？你这东西能准确吗？你看中共讲的，他说风调雨顺，幕富民丰，好得很，这几年日子最好。实际情况怎么样子？各位非常清楚，我们老家也有饿死人的，我们广东名家也有饿死人的呀。什么叫3000万到4000万？我愿意做一个对比呢，各位就明白了。从1937年到1945年，再说没有日本人哈，日本鬼子用了全国的力量来打中国，狠狠地打了8年，中国号称死2000万，号称。1945年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民政部长何应钦出来做战争损失报告的时候讲说，中国估计死亡1000万人出头。过几个月之后他改口说1500万，再过几个月之后改口说2000万。现在呢，台湾跟大陆的官方数字都说死2000万，这叫做号称。被做亚洲第一强国用全国力量来狠狠打8年，中国呢号称死2000万。中国大陆搞一个3年大跃进，从59搞到61，没有外国的入侵，没有敌国的战争，没有天然的灾害，没有北汉，没有南涝，中国死4000万人。这个不是暴政是什么？各位再回想看看，你当年的日子你怎么熬过来的？ 我听到我们家人讲的故事的时候，我都不能再听下去。而我是在台湾长大的，我基本上一口饭没有缺过。所有这东西我在书上看到。所以我刚才开头讲，我说为什么促使我去念去研究中共呢？现在谜底可以慢慢揭开了。1960、60、61、62那几年呢，很多人逃荒，北方很多省份呢管得非常严，用民兵呢卡住村庄口不让出来，所以村庄里面成片成片饿死。广东呢临近这地方呢，大家管得松一点，很多人是大片大片往外逃。我家呢跟香港有非常多的关系，所以收到很多香港的画报、香港的资料。我当时印象最深刻的是香港来的那刊物呢，上面呢登了大版大版的那些照片，大陆那些居民呢怎么样从广东呢跨过罗湖呢进到香港。香港前面呢人有人少，基于人道主义呢还收了一些，后来第二天早上一看呢，人像潮水一样走过来，不但不能收呢，立刻拉铁丝网。即便拉上铁丝网呢，这些人呢用身子把铁丝网弄开之后呢，还是像潮水一样涌进来。香港最后没有办法，出动保安部队呢全部圈起来，圈起来之后呢喂他们吃饱饭之后，用大卡车一车一车送回去。那时候是60、61、62，消息传到香港街上的时候，香港老百姓呢哭成一团，到街上去买面包，一条条的往车上扔。我就是看那些照片的，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不是这些照片，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铁丝网旁边的一个女孩子，她名字我还记得，叫李英，木子李，英雄的英，20岁左右，在这个铁丝网旁边呢，被这个香港保安部队抓住之后，保安部队带她走，她说不能走，她保安部队说你非走不可，她不行，我绝对不能回去，我回去一定死在那里。李英最后还是回去了。台湾为了这件事情出了许许多多文章呢在探讨，还出了一枚邮票呢纪念这件事情，香港难民逃亡潮。我就是因为这个开始研究中共，我想知道我所心爱的那片土地那些人民到底怎么回事，我能做什么去帮他们。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一步一步的走上了中共研究，但是越研究呢越心寒。再来就是文革了，跟我年龄差不多大小的人呢被动员起来，先去斗争老师，然后呢斗争部长，全国上上下下所以能够被称为权威的，不管你是什么权威，全部斗倒了，斗垮了，斗臭了，斗死了。所以几百万的干部呢从中央下放到地方，许多人呢因此结束了生命，但是红卫兵呢仍然不知天高地厚呢在那继续斗下去。最后没有人可以斗呢，就班上呢就分两派，天派地派，红派黑派，就这样去斗去了。最后闹到呢同学杀同学，我们都很难想象一个知书达理文化悠久的中华民族怎么会走到这个样子。他不是一刀了事，很多时候同班同学杀同班同学，那种凌辱，那种残暴，那已经不是人了。各位都经过过，很多人都看过过这样子。最夸张的时候搞了3年，接续后面呢就是四人帮去做夺权的过程。我无意挑起大家心中的痛苦，但这是事实，我们大家就这样走过来的。10年文革过去了，到底为什么？到底为什么？为的是夺权。毛泽东在弄出了那场荒唐的大跃进之后，饿死几千万人，最后在党内呢自我检讨，检讨完之后呢，把国家主席交出来，交给了刘少奇，交给了邓小平。刘邓接掌之后，采取让步政策，经济变好了。大家开始吃饱饭之后呢，放下我端起碗来吃饭呢，放下碗来，对不起啊，讲脏话了，骂娘，骂谁的娘？骂毛泽东的娘。 毛泽东当然听见了，大家这样全国人这样骂他，当然听见了，所以他开始夺权。所以从63、64年就处心积虑了，想了各种办法要把丢掉权力重新夺回来。四清运动不成功，那我就搞搞文化大革命，终于搞成功了。所以一场遍及全国的这个腥风血雨，最后搞到全中国大陆以省为单位去打内战，闹到刚才讲说兄弟相杀、父子相杀、同学相杀的这么一场浩劫，就是为了一个人要去夺权回来。但他当然不会告诉你我要夺权回来，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搞文化大革命，要批封资修。他总会有办法告诉你说我们现在做的是对的，是伟大的，是光荣的，是正确的。这十年文革这样过去了。十年文革我觉得最大的破坏呢，除了死人之外，最大最大的破坏是把中华民族的道德跟伦常摧毁殆尽。中国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无理？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粗鲁？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残暴？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血腥？中国在历史上面出现这种情况还非常罕见。我再提醒各位一下，那几年呢基本上风调雨顺。中国历史上出现这种大乱，通常是风不调雨不顺，大家真的种不出东西来了，田里面长不出庄稼了，我打不到米了，打不到粮了，我才起而造反。在什么时候这种天下太平，然后这个风调雨顺情况下，因为有人有政治 野心挑起这种争斗，让全国人自己相杀？没有过的。所以共产党的统治是非常奇特非常古怪的，在中国历史上面几乎可以说是罕见的。那么文革这么一场动乱，前后呢死700多万人。文革完了之后呢，这华国锋接掌政权，四人帮呢很快被排除了。四人帮被排除呢罪有应得，不是因为说他们接近毛泽东，这是原因之一。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像华国锋这人居然讲说，像文化大革命这种呢，每隔10年8年再来一次，大家刚刚才经过一场这样子触及灵魂深处的革命，哦，这个词恐怕还不够准确。我那时候在这边读书的时候呢，认得了很多大陆的朋友。我后来对判断大陆朋友呢，有一些小小的心得。他跟你讲一些官话套话的时候呢，他没有把你当朋友看。他跟你坐下来跟你谈他家在文革遭遇的时候呢，他把你当朋友看。我就这样交到了很多朋友。其中有个朋友跟我讲，我不方便说他是什么人。他说文革这场浩劫呢，十年下来呢，他就8个字可以形容。家家见血，人人带伤。这他说的话，我到现在还记得。所以经过了一场家家见血人人带伤的这么一个运动，华国锋居然说像文化大革命这种阶级斗争每10年8年再来一次，谁还敢跟他再走？所以邓小平起来喊改革的时候，大家当然跟邓小平走嘛。这道理非常简单，邓小平看准了人心之所向，所以接起了改革的大旗。但是我们很快再回顾一下，在改革之前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三反五反，党内整风，反右运动，三面红旗大跃进，四清运动，然后再来是文化大革命，中间还很多什么批林批孔啦，批林什么批什么的，我们就不去数它了。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啦，什么什么之类的，我们就不去谈它了。但整个来说呢，几十年下来，我们看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政治运动连绵不断。哪一个国家统治需要这样统治的？哪一个国家每一次要每隔3、5年就要发动一场政治运动，把自己的人里面挑出一些坏人出来？哪一个人在统治别人的时候，或哪一个政党在统治别人的时候，要讲说你们必须在这堆里面找出5%的坏人，我不管你有没有，你给非得给我找出5%，没有就去充数吧。哪一个人规定说一群人里面一定有5%人要生病啊？ 然后每一次都要用这办法不断的去挑动一批斗一批，挑动一批斗一批，挑动一批斗一批。他们在上面干什么？他们在挑动人家群众斗群众。所以终究有一天会反扑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反扑。所以后来改革会走到这么深，走到这么远，就是邓小平这些当权派当年呢被打得非常惨，就是因为打到这么惨他才想到去改革，所以改革才会走到深走到远。各位看看邓小平，这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一篇呢讲说军队要改革，第二篇讲说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然后讲说什么公交战线要改革，教育战线改革什么，第九篇的标题各位记得吗？所有东西都要改革，说白了就是过去走的是全错的路，全错的路。为什么是全错呢？不只是中国共产党证明共产主义不能救中国，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也都证明了共产主义不能救俄国，不能救南斯拉夫，不能救罗马尼亚，不能救东德。因为绝大多数这些国家用共产主义去发展经济的时候大部分都不成功的，比较成功的只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呢，他对共产主义打了折扣，折扣打得越大他的经济搞得越好，比如说南斯拉夫，或者是他原来就有根底的，比如说东德。除了这两类国家之外，所有其他国家用共产主义去建设经济的都没有成功的。所以现在我们得到一个结论，一个国家在面临强国挑战的时候，你要从农业转成工业有很多条路可以选择，没有一条路可以保证成功，但是有一条路几乎保证失败，那条路就是共产主义。这话讲起来非常痛心，中国共产党人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尤其痛心，因为他真的不想害中国。他当年的理想，在1921年到1949年的理想，是用共产主义去建设中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的民主的统一的康乐的中国。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毛泽东说的，他是怀抱这种理想这种目标去用共产主义救中国的，就救成什么样子。我不是要揭疮疤，中国人呢是有历史感的民族，中国人有5000年的悠久历史，我们之所以能够存活这么久，就是我们不断地从历史当中学教训。但回过头看，每一个朝代在翻车的时候，在倾覆的时候，他之所以会出纰漏，就是因为他没有汲取历史的教训。我们非常害怕今天的中国不汲取历史的教训，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这段话的原因。那现在让我来谈谈九评。我看完九评之后呢，我的感觉是讲得非常的痛快，非常淋漓，非常彻底。很多话呢是掏心掏肺这样说，他把自己的经验提炼出来，把他看到的这些邻居朋友的经验提炼出来，然后非常痛苦呢写出了那些文字出来。有人说九评是非常政治性的文章，不是的，让我来告诉各位什么叫政治性文章。我的专业就是政治学。什么叫政治性的文章呢？就像我刚才讲的，我所称赞的列宁一样，我要夺取政权，我要掌握政权，我要清楚掌握政权路上的一些敌人，这些叫政治学，这叫政治，研究这些行为的叫政治学。所以搞政治呢，就是我要夺你手上的权力，我要推翻你，我要抢你的位置，我要另立山头，这些叫搞政治。我不是要夺你的权力，我不是要抢你的位置，我不是要推翻你，我不是另立山头，这样就不是搞政治。各位很仔细把九评看一下，九评在什么地方呼吁说让我们推翻共产党，九评在什么地方说让我们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九评在什么地方说让我们建立一个新的政党，都没有。九评在讲什么？九评在讲说共产党是怎么起家的，共产党是怎么骗人的，共产党是怎么样行暴政的，共产党是怎么样用杀人去吓人的，然后最后共产党是怎么样用谎言呢去遮盖他的这些暴政的。他在做什么呢？一句话说完，他在揭露事实，讲清真相。九评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很多人说现在中国大陆变得很好了，你不应该再说这种话。不是的，我们为什么现在还这样讲呢？各位看到我们讲的态度呢，不是恶意攻击，我们讲的态度基本上是苦口婆心，是怕他重蹈覆辙。中国共产党有个毛病，凡是犯错的时候就说是你干的，凡是对的时候就说是我的英明，然后我只要英明两天之后，我就神奇的不得了，我就忘记了，忘记我曾经犯过错。这是我们最害怕的地方。我们现在看见的共产党还没有深刻的反省他过去的错误，他讲过说我过去犯过错，但他现在又告诉你了，我依然是一贯的伟大光荣正确。一个政党在历史上面犯过这么多错误，造成中国几千万人的死亡，他没有认真的承认过错误，然后在不声不响之下呢，把共产主义呢好像改头换面去搞改革去了，但他也没有从来没有给一个很完整的理由。所有这东西呢，我们看见呢都是能混就混，能骗就骗，所有好东西都说他自己干的，所有坏事情都说是人家破坏的。过去呢是国民党破坏，要么就地主阶级破坏，要么就是美帝国主义破坏，那现在可能是台独分子猖狂或美帝国分子猖狂，都不是他的错。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中国人常常讲说我们要反躬自省，一个不能够反省自己历史的民族是会犯错的，一个不能够反省自己错误的政党是会继续犯错的。我们今天看见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这么一个不知道反省自己错误的共产党，这是我们害怕的原因，这是我们要出来讲话的原因，这是我们要出来讲真话的原因。因为很多人不敢讲，不敢说，不敢想。你说在大陆上这些人被吓怕了，被杀怕了，他不敢想，不敢说，不敢讲，那我们就暂时原谅他吧。出到外面来的人，你跟他讲共产党怎么不好，他也不太敢想，不太敢听，不太敢想。在芝加哥地区的这个华侨朋友总有好几万人吧，十来万二十万总有吧。各位想想看，如果我们连续这样办九评研讨会，真正会出来参加这个会的人有多少呢？我相信是有限的。不是大家对这个题目没有兴趣，不是大家不想评共产党，那大家为什么不来呢？害怕。他们怕什么？他都已经来到了美利坚合众国了，来到这自由民主之邦了，他还害怕，害怕什么？害怕心中的阴影。所以马克思说的不错，那个阴影不但在欧洲大地游荡，在所有被共产党统治过人心中游荡着。我们这些被，我当然没有了，我们大家被共产党统治过的，被共产党阴影盘踞过你心灵上的这些人，你有没有想清楚这件事情？你应该跟他道别了，不要再让他盘踞你，你已经在这里。如果你已经在这里了，已经做了这个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或绿卡做了这么久，绿卡人士做了这么久，你心里还有这块阴影，这不是很奇怪吗？当然我也知道并不奇怪，因为大家都晓得共产党的手不只是在大陆上960万平方公里上面到处在那里施暴，他伸到海外来。大家知道乔社发生的事情，你只要不听共产党话，你批评共产党，你可能就会受到压力，然后要跟这个不太喜欢共产党人去合作，讲讲真话去批评他的，哪怕只是说老爷您的袍子脏了，请您脱下来洗一洗的，他说不定也会对你施加压力。他就是这么一个政党，这就是我们对他不能放心的原因。反过来讲，很多人在这里不敢出来参加这种研讨会，不敢公开讲，是因为他还有怕，他看见暴政还在这里。所以如果说连在美国都还有暴政的话，都还受到中共暴政阴影的话，那怎么样才能真正结束中共暴政？怎么样才能把暴政真正从人类社会去根除呢？要靠我们大家自己。同样的，我在这里，我不是要提出政治的呼吁，我要提出的 是一个道德的跟良心的呼吁。让我们大家正视这一段历史，回头去好好想一想，被中国共产党统治的这55年来，中国人是怎么过的，我们自己是怎么过的，我们为什么要离乡背井，抛弃那块土地，来到这个陌生的土地，卷起舌头跟人家讲一段不熟悉的话？因为你怕那块地方。你是怕那块地方吗？不是，你是怕那地方的政治，你是怕那地方的统治者。今天的地方若换了一批统治者，换了一个国号，你会不会高高兴兴回去？我相信你会的。中国人常常讲安土重迁嘛，那么为什么我们大家离乡背井呢？不就因为这个土让我们不能再安吗？这个土让我们不能安心，也不能安居乐业嘛，所以我们找一个能够安居乐业的地方。但是我们中国人呢，也应该有一些推己及人的胸怀，我们自己过上好日子，不要忘记我们的朋友，不要忘记我们的同胞，帮帮他们。怎么帮他们呢？我们不是要陈胜吴广，不是要揭竿起义。虽然今天我在这段时间，我在网站上天天看到人在喊陈胜吴广在哪里，但是我真不希望看见这种局面。中国人每一次出神圣武广的时候，固然呢有很多英雄事迹出来，有很多轰轰烈烈的战役会被打完，又有很多可以歌功颂德的故事出来，但通常伴随的是百万甚至千万人头落地。我们实在不应该再看到这种事情了，所以我宁愿看见的是一个和和平平的转变，是一个不流血的。还是要跟他们说点什么吧，就把我手上有的酒瓶呢，基本呢就递给他们了。我说你们看一看，对你们有好处。他们这样看，就后来递了几本过去呢，然后他们上飞机了。上完飞机之后，我们回去看看呢，留下了好几本，还有几本呢被拿走了。拿走的是少数，留下的是多数。出来走到这里了，还感到党随时在看着你，这是什么日子？是不是该是我们结束他们的时候了？是不是？是吗？但我再说一遍，我们不是要用暴力去推翻他，我们不要他手上的政权，我们不是要另立山头，也不是要他的位置，我们只是要把真话说出来，让大家能够过上更好的日子。我们始终相信人性是善的，我们也始终相信中华文化，这5000年的中华文化最后呢会把中华民族带回正途。中国历史上面经过很多次朝代的更迭，经过无数次的战乱，但是回头看过去，我们说啊，当年闹过长毛，当年闹过小刀会，当年闹过捻乱，再过几年之后呢，大家回头去看，我们会指着这段时间说啊，当年闹过共产。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能够说出这句话来，但要达到这个目标，达到这个结果，要靠我们大家的努力。谢谢大家，谢谢。
以上节目由希望之声记者林娜在芝加哥为您报道，感谢您的收听，再见。